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据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英特尔公司和高通公司的行政总裁计划下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讨论对华政策。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高层管理人员计划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市场状况、出口管制和影响他们公司业务的其他事项。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將會同邊一個會面，英特爾同埋高通都拒絕置評，白宮官員亦都未有立即回覆置評請求。消息人士稱，其他半導體公司嘅行政總裁下個禮拜亦都可能會抵達華盛頓。消息人士拒絕透露姓名，因為佢哋冇權接受傳媒採訪。消息人士6月份對路透社話，美國官員正喺度考慮收緊影響高性能電腦芯片和向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發貨的出口規定，這些規定將會分別影響到英特爾和高通，前者正在準備一款可以運到去中國的新型人工智能芯片，後者擁有向華為出售芯片的許可。兩位美國國會參議員推出一部法案，計劃以立法的方式對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進行追蹤。目前白宮亦都正在努力完成一項外界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亦都將會對某些領域的投資實施具有高度針對性的限制。民主黨籍參議員包括海西和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科靈星期四7月13日晚間提交了對外投資透明法，將它納入一部每年必須通過的國防法案的修正案。近年來，兩黨議員不斷推出法案來到處理美國投資於中國等外國對手的問題，這個是最新一部跨黨議案。這兩位參議員2021年亦都曾經推出類似法案，但是未有獲得成功。與那部法案不同的是，最新的法案要求一些對外投資必須通報，而不是要求對某些交易進行審議或者禁止所針對的產業領域亦都減少了。南韓外交部長朴振星期五7月15日呼籲中國在壓制北韓威脅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此前北韓在這個星期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飛行了74分鐘，創歷來飛行時間最長的一次，招致美國、南韓和日本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在印尼雅加達參加東盟峰會的朴振星期五與中國最高外交官、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舉行長邊的會談。在會談中，朴振強烈譴責北韓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他的辦公室表示，北韓停止挑釁並恢復對話符合首爾和北京的共同利益。南韓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朴部長強調，在發揮建設性作用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方面，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聯合國安理會多年來在如何處理平壤問題上存在分歧，中國最高外交官王毅對印度外長說，雙邊關係需要穩定，同時這兩個亞洲鄰國正在尋找緩解兩國邊境地區不斷升溫的軍事緊張局勢的方法。據中國外交部公布一份會談紀要，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的東盟會議期間，王毅對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表示，兩國之間需要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猜忌。印度和中國擁有長達3800公里的邊界，其中大部分邊界標記不清。中國和印度在1962年因為邊境糾紛爆發一場短暫但血腥的戰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國關係在一系列邊境協議後得到改善。中國現在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由緬甸軍政府反對者領導的緬甸民族團結政府批評泰國最高外交官與昂山素姬最近的會面，稱這樣可能會使到東盟解決緬甸危機的努力變得複雜化。泰國外交部長敦帕馬威內透露，他在7月9日會晤了這位被政變推翻的緬甸領導人，他表示願意與他進一步討論緬甸問題。緬甸民族團結政府外交部長恩馬昂對此表達不滿，稱泰國外長的行為是試圖脫離東盟在解決危機中發揮的作用，另辟路徑， 他表示，泰國外長的舉動是對西方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推動東盟在解決衝突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現有安排提出質疑。自2021年2月份軍事政變以來，緬甸的衝突不斷升級。中國國家統計局下個星期一7月17日將會公布第二季經濟增長率數字，法新社的一項調查預測相較去年將會大幅增長。不過分析人士表示，鑑於中國去年第二季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經濟基數本來就很低，星期一政府公布的數據可能會誤導性地被誇大。一年前因為新冠疫情失控，在驟然實施封鎖、旅行限制和工廠關閉等措施常態化的情況之下，中國第二季的經濟比前年增長僅 0.4%， 這個是近年來最低的季度數據之一。法新社採訪13位專家預測，今年4月到6月中國經濟增長將會來到 7.1%， 但是國際金融研究所首席中國學家馬青認為，法新社採訪專家所預測的數字是因為前一年的基數過低而被人為地高估。今年第一季中國經濟同比增長 4.5%， 反映出去年12月份清零政策突然結束之後經濟活動復甦。中國快時尚零售商 Shein 屢傳負面消息，近來又被指控嚴重侵權行為，相當於敲詐勒索。三名時裝設計師向美國加州中區地方法院提出訴訟，指控 Shein 製作、分發和銷售他的創意作品。他們這個星期提交的文件稱 Shein 違反了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這項法律最初是為了起訴有組織犯罪而制定的。訴訟書指控 Shein 的自負之道在於一再對個人實施侵權行為，這個屬於長期持續的敲詐勒索模式一部分，而且這種敲詐勒索行為並不見任何減弱的跡象。 Shein 以公司結構騙局敲詐設計師有組織地每日創造多達6000件新產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账户的名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之音粤语，在推特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现在都可以在 Podcast網站收聽之音粵語節目，見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見國史話》呢四個字，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
各位聽眾，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美國參議院外委會表決通過了跨黨派台灣稅收協定法，議員說展現出對台灣的深度敬意。另外我們亦都會講到德國首次公布中國戰略，去風險降依賴為主要的目標。不過我們會首先來講到北約為何要東進亞太呢？又將會怎樣影響到中國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束了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為期兩日的峰會，峰會發布公佈，重申中國對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構成系統性的挑戰。公佈同時表示，將會加強與亞太夥伴的對話與合作。中國對公佈反應激烈，駁斥北約公佈充斥著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並表示中國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這樣北約究竟為何轉向亞太地區呢？北約對中國到底有什麼擔憂呢？北約與亞太夥伴的合作 又將會點樣影響到中國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北約峰會公佈是這個展述北約在亞太地區利益，公佈說印度太平洋地區對北約的非常重要，因為該個地區的事態發展可能直接影響歐洲大西洋的安全。公佈表示，北約將會繼續同亞太地區的夥伴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以及是南韓繼續加強對話以及合作。我們將會進一步加強對話和合作，應對我們共同的安全挑戰，包括網絡防禦、技術以及混合領域的挑戰，並且以維護國際法以及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共同承諾為基礎。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又稱作為是亞太四國，這個亦是四國領導人連續第二年被邀請參加北約峰會。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7月10日外交事務雜誌撰文說，他之所以邀請亞太四國領導人參加峰會，是因為北約雖然是歐洲以及北美的地區性聯盟，但是面臨全球的挑戰，我們必須要對我們面臨的安全風險是有共識，並且共同努力增強我們的社會、經濟以及民主的韌性。除了邀請領導人參加北約峰會之外，2020年以來亞太四國的外長一直和北約國家的外長是進行對話，雙方的國防部長亦都參加過對話。北約認為這樣的對話確保北約以及他的夥伴能夠增強對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地區安全發展態勢的相互感知，包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全球力量平衡的轉變以及中國的崛起，以及是朝鮮半島安全局勢等等。另外，印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還是為北約關於網絡防禦、氣候變化的安全影響、海上安全及軍備控制等共同安全挑戰的政策討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跨大西洋以及亞太安全保障密不可分，亦都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的共識。在維爾紐斯的會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韓總統尹錫亦都是提到了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密不可分。事實上，岸田文雄應該是第一個將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聯繫在一起的領導人。2022年2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岸田是率先提出今日烏克蘭就是明日東亞。澳大利亞前總理、澳大利亞現任駐美大使陸克文星期一在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舉辦的一場有關北約和亞太四國夥伴關係的研討會上面表示，歐洲對亞太地區多年以來的關注源於印太地區經濟的重要性，而現時歐洲又看到了亞太地區的一系列安全挑戰直接或者是間接影響歐洲。他說，全球面臨著一個新的現實，是無論是在網絡還是在太空，這樣的威脅越來越無縫銜接，並不能夠以單純的地域範疇來隔開。他還表示，就算是從地理範疇上面來講，跨大西洋以及亞太地區的威脅亦是相互關聯。他表示，全球貿易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經過由南中國海是到達日本、南韓等東北亞主要經濟體的事實表明，這個不單止是周邊國家的擔憂，而且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對北約來說，中國就是北約必須要面對的全球挑戰的一部分。維爾紐斯北約峰會的公佈有90段，其中5段是關於中國的。公佈當中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的野心及強制性的政策挑戰了我們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不過這個並不是第一次北約這樣描述中國。2022年北約在他們指導未來發展的目光領性的文件新戰略概念當中，首次提及到北京對北約的安全、利益以及是價值觀的構成挑戰。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負責歐洲、北約以及是北美安全以及防務研究執行主任貝齊納認為，在去年相比，今年公佈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表述的更為具體。他說，公佈談到了很多的細節，這個似乎表明北約內部對中國的潛在威脅進行了更加認真的評估，這個不一定是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所作所為有關，而是在北約內部的動作，這個是非常之重要。公佈說，中國採取廣泛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工具來擴大它的全球影響力和投射力量，同時對它的戰略意圖以及軍事建設保持不透明。中國的惡意混合以及是網絡行動 同他们对抗性言论以及是虚假信息针对盟国，并且损害联盟的安全。中国寻求控制关键技术以及是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是战略材料和供应链。他是利用经济杠杆制造战略依赖，增强影响力。他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以及是海洋领域。公布表示，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以及是利益背道而驰。北约公布还对中国秘密扩大核武库，并且使到它多元化地进行了批评。贝齐纳认为北约提供这些额外的细节确实是为了清晰地起见，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被误解。他还表示，北约对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的批评亦都未有对伊朗以及白俄罗斯这样的严厉。在公布当中，北约表示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包括建立互惠的透明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多次地强调，北约并不是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北约的言辞仍然是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称，北约公布充斥着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北约作为冷战产物，在历史上劣迹斑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是表示，北约在搞乱了欧洲之后，又企图搞乱亚太以及世界。他之前还曾经表示，亚洲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亦都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亚太版北约。但是北约并不打算邀请亚洲国家入盟。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立陶宛北约峰会的期间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史密斯表示，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以及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以应对网络安全、新兴和颠覆性的技术、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而无需将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正式纳入联盟。今年五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港岛主持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强调，日本未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贝齐纳认为，北约和亚太国家现阶段的合作并非以中国在亚太的所作所为为目标。他说，以现时的方式来看，本质是反击中国在这个的国家里面内部采取的任何行动。所以这个并不是北约要去针对中国，亦都不是北约以这些的方式来定位自己和中国竞争，而是北约如何让印太国家和北约国家共同发展。很多的领域正在迅速地发展，我们是需要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新兴以及是颠覆性的技术，我们如何去管理它们，我们如何解决理解混合威胁以及是发展的门槛，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网络防御问题。这些事情都是关于加强社会内部的保护，防止任何不良行为的侵害。他说，除非中国将自己变成为这些威胁当中的一种，否则中国不会遭遇北约以及亚太四国新能力的抵抗。在这次的峰会当中，日韩分别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简称是 ITPP， 替代并且将会双方原有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提升到新的高度。北约和日本的合作涉及到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而南韩和北约的合作涵盖了防止核扩散的网络安全等11个领域。而另外，作为北约深受重视的北约伙伴以及高度重视的北约伙伴，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亦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北约在网络安全、新技术以及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北约在公布当中并未有提及到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7月12号的记者会上面提到中国威胁台湾。实际上分析人士担心台湾问题有可能造成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主任马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亚太国家将如何与北约协调，这个应该是需要被问到的核心问题。美国可以在几大程度上面期望欧洲人的政治以及经济支持，
这个是至关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对俄罗斯广泛使用经济制裁。你要知道，我们在谈到更多的制裁，更多轮非常重要的制裁，问题是考虑欧洲和中国更大程度的接触，以及是相互依存。欧洲人是否亦都愿意仿效？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他还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北约国家内部对中国的挑战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亦都意识到不能够继续忽视中国的挑战，但是北约对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有分歧。这次的北约峰会的东道主立陶宛在峰会召开之前夕公布了一份印太战略，罕见地严厉地对中国提出一系列的批评，甚至明确为中国在乌克兰之战以及是台湾问题上面划出红线。这份仅仅是十几页的文件，还十多次提到了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改变台海地区现状，这些都是红线。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该跟随任何人的步伐，但是他担心欧洲会被拖入欧洲不想参与的危机，比如是台湾。德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也都很谨慎，德国没多久之前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台湾只字不提，但是星期四推出的对华战略有一段提到台湾。政策说德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和台湾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希望将它扩大。德国在具体问题上面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台湾现状的改变只能够是以和平方式，并且得到双方的同意。台湾的军事升级会影响到德国的欧洲利益。马克龙在峰会之后对记者会上面继续发表反对北约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处，他说印太不是北大西洋，我们不能够被人留下北约正在其他地区建立合法性以及是在地理上建立存在的印象。在峰会之前，法国亦都表示反对，可能正正是因为法国的反对，峰会公布未有提及到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计划。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之后表示，在北约东京联络处的计划依然在桌面上面。不过虽然法国反对在北京设立联络处，但是他却是印太地区的军事常客，在北约峰会即将在立陶宛开幕的时候派出十架战斗机参加了美国在太平洋岛聚举行的演习。英国军队一直是在日本进行训练，在六月一艘加拿大军舰和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一起行动，当时美国军舰和一艘中国军舰差点是相撞。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上个月在香格里拉对话防务峰会上面宣布，柏林明年将会向太平洋派遣两艘的海军舰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德国政府今日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战略，该战略提出了去风险和降低对中国依赖的总体目标，切合了德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这个是德国历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星期四在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表讲话，介绍了这一份的中国战略的。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这一份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将北京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该文件称德国无意阻碍中国的经济进程和发展，德国急需去风险，但是不寻求经济脱欧，政府致力于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更加公平、更加有持续性和更加互惠。报告指出，中国对欧洲的依赖性正持续降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却越来越重要。根据该战略，德国将会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由于德国执政党联盟内部意见不一，经过几个月的协调之后确定的最终文本立场有所软化，该战略并未有对企业提出有约束力的要求，亦都没有针对特定企业作为目标，德国工业联合会对此表示欢迎的。 德國發表的中國戰略列舉了德國對中國多方面的依賴，包括新冠大流行病期間對中國藥材的依賴、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台灣海峽局勢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半導體供應鏈的穩定。該戰略認為，台灣海峽的現狀只能夠通過和平而且雙方都同意的方式去改變，德國在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之下，在多個領域擴大與台灣的密切聯繫。德國發表的中國戰略指出，中國決定擴展與俄羅斯的關係對德國的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影響，德國將會繼續強化軍事存在以及與印太夥伴合作，德國還將會致力於與夥伴合作防範尖端技術外流，用於提升軍事能力而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該戰略還提到了中國當局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對人權的壓制行動。歐盟近年來將中國定義為夥伴、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在中國與歐洲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的背景之下，德國選擇了去風險而不是脫歐的政策。德國正在考慮實施出口管制並篩選在中國投資的德國企業，來到保護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外流並用於軍事目的。由於德國政府不同的部門、各個州地方政府和中國保持著不同層次的聯繫，分析認為德國有必要去整合內部多方對華政策，來到確保步調一致。據報道，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德國內政部仍然在討論緊中國戰略的細節，直到星期二晚間才敲定最後的最終內容。在中國戰略草案討論期間，貝爾伯克和同屬綠黨的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均希望對在中國擁有大規模業務的德國企業進行壓力測試，避免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正式的文本中並未有出現有關壓力測試的內容，政府希望企業自行管理風險。德國公司去年在中國投資了115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在今年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各個成員國亦都達成了去風險的共識，認為各個國家應該採取措施防範中國的經濟脅迫。由於德國執政的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三黨聯盟對華政策的主張有所不同，貝爾伯克所領導的綠黨比總理索爾茲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立場更為強硬。此外，一些德國大企業在中國擁有大量的投資，對該文件持有不同意見，因此在正式文件發表之前，有分析認為草案部分內容可能會被刪減或者是降低緩調。德國外交部牽頭起草的中國戰略的公佈時間推遲了幾個月，期間各方經過多次協商討論之後才達成共識。去年11月，草案內容被傳媒披露之後，協調過程一直處於保密的狀態。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蒂姆·雷里希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這份文件反映出與中國關係變得更加困難，長期以來合作主導著議題，經濟機遇在舞台中央，新戰略聚焦去風險，指出的風險數量大、種類多而且複雜。蒂姆·雷里希表示，這個戰略與歐盟的對華政策互相吻合，歐盟近幾年提出的主要觀點在文件裏面都有體現，這個文件亦都有不足之處，一個戰略沒有預算，這個是很正常的，但是政府如果明確表示不願意花費額外的財政資源，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德國就沒有機會實現它所追求的去風險化目標，該戰略的成功需要額外的資源。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與中東歐中國觀察者分析師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表示，這份文件的目的旨在更加現實地評估德國與中國合作的挑戰和機遇。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認為這份文件的推出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到該戰略的執行，但我認為這個小步已經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實際上這個戰略的出台可以說沒有歐洲國家曾經制定過這一類文件，鑑於德國在歐盟的重要性，作為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體之一，亦都是同中國聯繫最密切的國家之一，這個文件 將會作為其他國家的指路牌，可能重新引導他們如何與北京互動。巴楚爾斯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在網站上刊出聲明說，中方希望德方理性、全面、客觀看待中國的發展。德國當前面臨的很多挑戰和問題都並非是中國造成的，中國是德國應對挑戰的合作伙伴而非對手，將中國視為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不符合客觀事實，亦都不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以意識形態為導向去看待中國和制定對華戰略，只會加劇誤解和誤判，損害雙方合作與互信。中國總理李強今年6月在上任之後首次出訪德國和法國，李強在會見法德兩國政要的同時，與工商界負責人舉行了座談並前往大企業參觀。李強在訪問中提出了反對脫歐斷鏈，維護中歐之間供應鏈的穩定，並就歐洲去風險做出回應，說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表示，政治範疇的去風險不同於商業範疇的去風險，德國推出的中國戰略不是說要給德國公司聽要做些什麼，而是在更大範圍內去討論長期的風險。因為很多德國企業仍然堅持一種思維定勢，認為維持相同程度的接觸是很重要，因為這樣能夠帶來錢財，但是長期來看，在這個相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有烏克蘭戰爭，可能有台灣局勢升級，有很多不確定性，維持或者擴展同中國密切聯繫的長期潛在成本可能高過而家去風險的成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星期四7月13日在一個口頭表決中通過了2023年台灣稅收協定法。這個法案旨在授權拜登政府與台灣協商並完成美台之間的稅收協定，以鼓勵美台雙邊貿易投資並避免雙重課稅為企業和個人帶來財務負擔。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包括梅亂德斯及外委會共和黨首席議員吉姆里斯所提出的台灣稅收協定法，是參議院外委會在工作會議中安排的第一個表決案。在法案經由口頭表決通過之後，梅亂德斯、里斯及兩位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的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及共和黨首席參議員羅姆尼發表了四個人的共同聲明，對這個跨黨派立法能夠通過表決表示肯定的。聲明說，這個立法提供美台在關鍵戰略產業上，例如半導體的投資，如此將提供美台企業更多便利，以避免雙重課稅並對防止逃稅做出保障。由於台灣獨特的地位，美國與台灣沒辦法簽訂稅收條約，但這項立法已經盡可能接近通過具備稅收條約的主要特點，它為一個協定奠定的基礎。在這樣做的同時，這項立法證明了美國對台灣展示的深度敬意，在做法上如同美國一些最緊密的夥伴一樣。外委會主席梅亂德斯說，作為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我很自豪能夠領導這個超黨派的努力，以取得外委會批准這個重要的立法。他說2023年台灣稅收法對確保美台經濟穩定和壯大雙方的商業，包括整個新澤西州的企業和創新人士。當北京的掠奪性經濟行為升級，習近平主席謀求尋找向普京總統這樣的盟友加入他們的惡意行動之際，重要的是我們持續與好像台灣這樣的夥伴合作，為所有人促進一個透明、安全及開放的全球經濟。代表新澤西州的梅聯德斯表示，台灣稅收協定法為美台打造的經濟關係將支持雙方的供應鏈韌性， 以及美國及其夥伴盟友未來的經濟安全。他期待與國會同仁合作，來到確保這個立法能夠盡快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台灣稅收協定提供我們和台灣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之一加強經濟關係一個重要的機會。外委會共和黨首席參議員李斯說，這項立法將會允許總統展開一個協定的談判，他以現有的稅收條約為模式，並以去除重複稅收結構的方式去鼓勵美台之間更多投資。美國和其他國家增加他們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十分重要，尤其當中國正在日益增加他們的脅迫之際，我希望整個參議院可以很快表決這項議案。代表愛達荷州的李斯說，是時候美台之間展開一個協定的談判，解除雙重課稅的壁壘和負擔，並創造增加雙方的經濟活動與機會。我很高興今日外交關係委員會能夠在跨黨派的基礎上推進我們的立法，以便為未來美台之間的合作與投資奠定基礎。代表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范霍倫說，台灣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美國信任的夥伴。代表猶他州的羅姆尼說，通過授權行政當局談判這個稅收協定，我們的立法將會協助確保美國的稅收政策反映我們對與台灣關係的承諾。中國正在增加當中的威脅，使到我們持續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更加重要。我很高興我們的立法能夠通過委員會，也都希望見到它很快排入去參議院的表決日程中。星期四的工作會議是外委會第二次討論這個涉台立法。此前肯塔基州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曾經在6月8日的工作會議前對此案提出保留，在星期四的表決前他亦都同主席有一些辯論。保羅提出一個附加修正案，希望對法案中關於信息的要求做出限制，不過梅聯德斯對此表示反對。他說，財政部已經表明協定不會允許大量收集納稅人的信息。李斯亦都形容保羅的修正案是一個已有解決辦法，但正在找緊一個問題，並稱與台灣的稅收協定不會具備一個正式條約的強度，因為美國不可能與台灣簽署條約。不過保羅亦都仍然要求就他的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結果以3票對18票的票數未能夠獲得通過。梅聯德斯於是要求對此案進行口頭表決，並順利通過此案，接住落嚟將會送交參議院進行討論同埋表決。喺眾議院方面，共和黨人眾議員阿德里安史密斯、尼科爾馬里奧塔基斯以及民主黨人蘇珊代爾貝尼、趙美森亦都喺5月25號提出美台稅收協定的價值嘅共同決議案，呼籲通過立法避免美台之間雙重課稅阻礙彼此嘅經濟關係。馬里奧塔基斯在一項聲明中說，美台簽署稅收協定將會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增加台灣在美國的投資，並對中國顯示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民主台灣的咄咄逼人行動。共同決議案詳列了美台簽署稅收協定的理由，包括台灣是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美台之間有一系列包括貿易、技術與投資的經濟對話，雙方經濟關係緊密。美國與66個國家簽署稅收條約，而台灣是美國主要貿易夥伴中未有稅收條約的一個。台灣與34個國家簽有稅收協定，如果美台能夠簽署稅收協定，將可以通過減少雙重課稅刺激雙邊貿易投資，增加經濟效益與融合。此外，台北美國商會亦都在2022年白皮書中呼籲美台持續探索簽署稅收協定的可能性。基於以上各種理由，決議案呼籲美國體認台灣安全繁榮對美國自身安全繁榮的重要性，鼓勵美國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合作，避免或緩解美台之間的雙重課稅，並鼓勵美國總統主動尋求其他方式增加美台之間的貿易、技術與投資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兩日前的7月13號是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6週年紀念日。在星期四7月13號，位於紐約的六四紀念館舉行了劉曉波追思會，放映紀念劉曉波的紀錄片。他的前好友介紹了他對推動中國民主事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並在中央公園劉曉波長椅之前舉行燭光紀念活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參與紀念會的旅居德國中國裔作家詩人廖亦武說，某些事情雖然他當時是一個新聞，但很容易就被遺忘。去年廖亦武在台灣看到一組劉曉波的雕像，因為劉曉波新聞熱過後沒有人接手，只能夠被一位藝術家安放在屋企自己的院落裡面，一放就是四年。廖亦武說感到很震驚。在去年7月13號，廖亦武說做了一個關於劉曉波的追思會，本來說是要拍一個紀錄片，但一瞬間就推動將劉曉波的這組雕像樹立在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地方。追思紀念會上放映廖亦武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沙》。2010年中國裔作家劉曉波在中共監獄服刑期間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009年劉曉波因為發起倡導中國憲政民主改革的08憲章，被中國當局以煽動推翻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在上個月出版的劉曉波傳的編撰者之一，加州大學何斌分校教授林培瑞在視頻發言當中說，和世界著名的偉人例如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夏維爾比較，劉曉波至少到現在為止並不太被認為是屬於這一類人，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是林培瑞說他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劉曉波的政治環境比甘地、曼德拉、夏維爾殘酷得多。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在發言當中說，劉曉波是被肝癌死於監獄的。2017年6月服刑7年半的劉曉波被診斷患了末期肝癌，雖然獲得中國政府批准保外就醫，但經過隨後超過一個月和外界隔絕的治療之後，醫院宣布劉曉波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經搶救無效逝世。胡平在發言當中說，劉曉波是一位偉大的殉道者，在一個極權殘酷的專制暴政之下，你要成為殉道者都非常困難。胡平又說，你為自由而戰，為思想而戰，你因此而受苦，甚至因此犧牲，但是專制統治者一手遮天，他可以令到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些事情。八九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在視頻發言當中說，紀念劉曉波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劉曉波留下的大量文字，繼續他未竟的事業。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爆發的時候，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劉曉波聞訊立即趕回北京參與學生運動，他是天安門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前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所說，劉曉波這種九死而不悔的精神，飛蛾撲火、精衛填海的這種精神，在這個黑暗的情況之下尤其是非常之閃亮。隨著時間的推移，周峰所說越來越感受到，每次想到劉曉波就感受到這種鼓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国史话。
1868年3月，国会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无通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人，而当时的国会处于共和党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对约翰逊总统弹劾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与他解除战争部长的职务有关。一项新法律规定，未经参议院批准，总统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但是约翰逊总统认为这项立法违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 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落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了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的结束虽然未能够令国会和白宫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消失，但是就对战后南方的重建努力带来影响。激进派共和党人认为南方必须为挑起战火受到惩罚，他们还希望确保南方各州新政府支持共和党。激进派共和党人寻求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帮助黑人争取投票权，他们知道原来的这些奴隶一定会投票支持给他们自由的党派。共和党人控制南方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防止南方白人投票。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是参加过分裂联邦的反叛活动的南方人一律不得投票，这个就有效阻止南方大多数白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人。激进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很多强硬规定，对南方各州重返联邦提出严格条件，要求他们制定新宪法保护所有黑人的投票权，而且必须批准宪法修正案被黑人成为美国公民。激进派共和党不单止修改了法律，而且还派自己的支持者到南方去将黑人组织起来支持共和党。很多南方白人都恨透这些北方人，还跟这些人起了个外号叫做 Carpet Beggars。 这些人被叫做 Carpet Beggars 是因为很多到南方来的北方人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毡造的手提袋里面，这种手提包就叫做 Carpet Bag， 这些人自然就成为 Carpet Beggars。 南方人还很不友善的将这些北方人合作的南方人叫做 Scalawags 南方佬。南方白人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打输了内战失去权力，日子好不好过。而同时多年来一直被南方白人当作奴隶的黑人，如今开始尝到自由的甜头。南方挑起内战，比较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沉重的财产损失。战争结束之后，南方一片废墟，而北方就毫不同情，这个不难理解。南方各州召集会议成立新政府，过了没多久，南方除了三个州之外都有了自己的新议会。毫不奇怪，南方每个州的新政府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下。很多新当选的州长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州来的 carpet beggars 投机者，或者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南方佬 scalawags。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各州很快就推选出新的州政府和议会，但是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中。州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那里的新州长原来是俄亥俄州的军队指挥官，他任用了很多不正派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受到通缉的罪犯。这种情况在南方很多州政府里面都存在，譬如路易斯安娜州长就是从伊利诺伊来的投机者，他四年后离任时带走了$1,000,000，而他在这四年里面每年的薪酬只有$32,000。 腐败并不局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国发生了好几宗臭名昭著的贪赃枉法案，其中一些发生在北方，甚至发生在白宫里面。这些贪赃枉法的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不过南方人亦都不是全部腐败，新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修筑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改善交通和教育，还给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修建铁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比刚刚获得自由、努力重建新生活的奴隶看到希望。因此，人对南方重建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今日，很多南方人还是觉得重建是战败后的痛苦时期，但是现在亦有很多人认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是建立一个新南方的必要步骤。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南方重建给美国带来了好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宪法修正。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跟着下来是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归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是他们所在州的公民，任何州都没有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最后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不能够因为肤色被剥夺投票权。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黑奴。第十四和十五两项修正案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单单靠这三条修正案并未使黑人真正获得这些权利，直到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才使这些权利真正变成现实。即使是这样，这三项修正法案在被黑人成为享受所有权利公民方面还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的这些法律和采取的行动亦为南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促使愤怒的白人成立三 K 党等团体，不断骚扰黑人。这些法律引发的南方间的互相怨恨亦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还改变南方的经济体系。白人土地主将自己的大农场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耕种，黑人承租土地就可以得到种子、农具和足够一年用的供给。作为交换，地里面收获的粮食一大部分归土地主所有。这种收益分成的系统在南方各地推广使用，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收益分成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种地，但是同时又使他们很难赚够足够的钱提高生活水平。结果是南方的大多数黑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收益分成系统使南方变成了美国最穷的地区，持续了很多年。之后重建改变了南方乃至美国的面貌，亦都是跟着下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 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一下，我出去吧。 Larry?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这即是什么意思啊？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不忍心做某件事。没错，我就是不忍心跟他说太夜了，他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回家。而且我这个礼拜每晚都在这帮他做作业，实在是很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是这样啊，不过他很担心自己的成绩，看来很可怜啊。我又不忍心拒绝他，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 cookie， 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啫。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不过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细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很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不好了，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很烦啊。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还好讲，上个礼拜在书局买书，排队那阵，你都不帮我拿那些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拿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这些事还用我说的吗？你真是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 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的生气吧？我讲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好像就来落雨。唉，这些这样的天气。It'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是令我心烦啊。唉，是了，等阵你揸车来接我好不好啊？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系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就是指惹其他人烦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